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friends
Welcome to Spiritual 外卖
欢迎来到属灵外卖
Delivering the spiritual food to you wherever you are
无论你在何处我们为你速递属天灵粮这篇属灵外卖是完成的使命系列文章之一这个由马太福音讲述的耶稣基督的使命现在要由你我活出来
深夜聚会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抓以后门徒都弃他而去那天深夜耶稣被带到该亚法的家里所有的宗教领袖都聚集在那里那么晚了这些领袖们聚在该亚法家做什么呢他们在满怀期望地等待黑暗时刻的到来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马太福音26:57-68宗教领袖们完成了第一个挑战抓捕耶稣他们每天在圣殿都会看到耶稣却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欢呼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百姓都沉睡的时候才动手在黑暗中他们遇到了第二个挑战控告耶稣如何控告耶稣他们怎样才能控告耶稣神完美的儿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恐吓和撒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貌似可信的假见证声称耶稣曾说过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们要求耶稣回答证人说的是不是真的有趣的是他们引用的这句话是发生在另一件事上当时耶稣受到了宗教领袖的挑战很显然在耶稣被捕的那个黑暗的夜晚宗教领袖们已经忘记了耶稣到底说了什么让我们回到耶稣传道早期的那一刻来看看他实际上是怎么说的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2:18-22那个做假见证的稍微改变了这句话的意思声称耶稣说我要拆毁这殿事实上他的原话是你们拆毁这殿敌人故意歪曲耶稣的话使之成为指控的证据所以耶稣没有回应假见证人和该亚法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当敌人说谎言的时候 你们要效法耶稣，保持沉默，不认同，不辩护，不自证，不接受，完全不予理会。耶稣没有回应这个谎言，也没有被吓到。耶稣开口，大祭司又问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是。为什么他这次回答了？因为这个问题与谎言无关。耶稣尊重大祭司职位的权威，所以耶稣说出关乎于他的真理。他称自己为人子，驾云而来。在旧约中，但以理有一个关于人子的意象。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13-14。大祭司该亚法清楚地知道耶稣称自己为弥赛亚，于是撕裂衣服以示抗议，并向其他人寻求认可。如果此时该亚法停下来，接受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又会怎样呢？可是他并没有，他更希望同伙帮他做最后的决定。他问道，你们的意见如何？其余的人都定他该死的罪。与此同时，彼得勇敢地跟在后面，保持距离。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耶稣。众人逃跑的时候，彼得就往该亚法家里去。但当他像耶稣一样被指控的那一刻，他的勇气就离开了他。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即出口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纳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马太福音26:69-75。指控渐增，彼得因这一项指控被试验了三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困难。彼得否认的态度也一次比一次坚定。第一次指控，有一个使女很可能直接来见彼得，私下对他说，你素来也是同耶稣一伙的。彼得用了我们许多人可能都会用的方式，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答非所问地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是否曾经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想回答别人的时候，就假装你什么都不知道，而不是撒谎欺骗别人。第二次指控，又有一个使女，她不仅对彼得说，也对所有聚集在门口的人说话。这一次彼得不仅要在一个使女面前，还要在所有的旁观者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为什么要在意一个使女的话呢？顺便说一下，这些旁观者可能不是官员，并不会给彼得带来任何麻烦，也许他们只是好奇的百姓或该亚法家里的仆人。在这个使女公开指控彼得之后，他否认得更加坚决了，甚至用发誓来证明他根本不认识耶稣。第三次指控，最后一次指控来自许多观察过彼得并听过他说话的人，有可能他一直在和别人交谈，试图证明他真的不认识耶稣。不管是什么情况，他的口音暴露了他是加利利人。这最后的指控让彼得受不了了，他的回应是发咒起誓说自己不认识耶稣，立时鸡叫了。 天快亮的时候，彼得刚才所做的事也被揭露了出来。他三次不认主。在路加福音里讲述的这个伤心的故事，情节令人痛心。眼神交流，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路加福音22:61-62。耶稣看着彼得，彼得无法忍受，就抛弃了他的主人。我可以想象，这将成为彼得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如果彼得用了主的方法来处理指控，情况会怎样呢？如果彼得保持沉默，情况又会怎样呢？但是生活中没有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中汲取教训。当指控来临时，相信天父会保护和引导你，只看他，不要看指控的人，等待神来救赎你。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诗篇38:20-22。愈发后悔。当彼得痛哭流涕地离开时，另一个门徒看到了整件事的发展蛮有戏剧性，因着自己背叛耶稣所做的事而深深地后悔。与此同时，那些不眠不休的宗教领袖们在清晨继续制定他们的计划，以便与比拉多进行合法的审判。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交货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天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马太福音27:1-10。难道犹大一直在密切关注耶稣的被捕和对他的指控吗？他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难道他像彼得一样留在该亚法家里，只是藏在暗处吗？到了早晨，犹大知道了耶稣的命运，感到非常懊悔。他回到祭司长和长老那里，向他们认罪，却被拒绝了。犹大没有了盼望，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没有盼望的时候，有些人就活不下去了。彼得和犹大都为他们那天晚上的行为感到非常懊悔，一个否认，一个背叛，一个想保护自己的声誉，一个想要钱，一个是出于恐惧，另一个是出于贪婪，一个直视耶稣的眼睛，另一个亲吻他的脸颊，一个人痛哭躲了起来，另一个不幸自杀了。三天后，彼得跑去耶稣的坟墓，亲眼看到坟墓是空的。几天后，他遇到了复活的基督，他恢复了彼得在门徒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三天的等待中，彼得一定抱着一些希望，迫使他跑到坟墓那里去寻找基督，而犹大失去了所有的盼望，无处可逃。朋友们，有了基督，我们永远有盼望，不管有多后悔，总会被原谅。如果你曾经失去了盼望，想过结束这一切，请想一想彼得，他抱着一丝希望不放。当他听到妇女们说耶稣复活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他满怀希望地奔向唯一能原谅他、接纳他的人。耶稣 欢迎懊悔、痛苦、羞愧的人回家，他给人盼望和新生命。控告者会用谎言来谴责你，耶稣会告诉你真理，带给你生命。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有一天他必回来，正如他对该亚法所说，在云上我们必与他同在。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盼望吗？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那里，有了他，一切美好将至。
Thanks for having some spiritual Waimai with us.
感谢你今天属灵外卖。
We hope that you liked it and that it fed your soul.
希望你喜欢，灵里满足。
And we hope you come back for some more.
期待你再次回来。
We love ya.
我们爱你哦。